用姐妹主内平安。神，今天的诗歌我觉得说非常的感人，真的非常感人。因为特别同学们在唱歌的时候，让我回想自己一幕一幕的出现，也让自己感觉到这个恩典实在是好的，也看到自己的教会，神的教会在这边所设立的圣世华人宣道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更加的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也为到这个教会，神知道这个教会的软弱，那特别的像这个，或许是这个教会或者圣世华人宣道会目前从神的角度来看仍然是相当相当的软弱，那他就特别的兴起了来到这边的牧师传道人，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是必须夫妻俩都同时摆上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你去查查在一个教堂里面的两个教会，无论是英文教会还是国语教会，夫妻俩都是牧师的或许不多，不多的事情发生在这边，一定是神特别的恩典跟神特别的预备。当然今天我们坐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来回应，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思想我们从恩典当中怎么来思想，怎么样来回应，以至于我们在恩典当中的回应的当中，让我们来经历恩上加恩。像跟神的关系是当你越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你的人生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蒙福的源头。若当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来跟我们从圣灵的启示当中向我们来讲明的时候，又让我们来看整个的福音奥秘，整个指向到基督的奥秘，从基督的奥秘又要来思想从天父上帝而来的那样的一种拣选。当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100%的缺据。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则信，这是给我们绝对的一个可靠的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种应许。那么保罗在从第四章就让我们这些领了这样的恩典的人如何的在恩典的当中让我们回应这样的恩典。那么保罗才一个特别的在当中来讲到他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被为主的缘故被囚的，他仍然的带着从天上或者从神而来给他的那种盼望来劝我们。而上个主日我们特别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来思想保罗所带出来的一个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个心，那样的一种回应，让我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上个主日我们才会来思想这样的一种我们信仰的当中如何的来更多来明白或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属神的儿女。说实话，当我们不去想名副其实这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不错，特别是我上个主日讲道完后，我要往自己看我到底是谁。那今天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圣灵又再一次出来让我看见，又让我要跟你们来分享从神来的信息的时候，神要让我要看见我是谁。我也是跟弟兄姐妹一样是蒙了这样的恩典的人。我们知道神也透过圣灵也感动保罗来劝勉我们，既然我们这些人已经蒙召在耶稣基督里面蒙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神也将他的话语来赐给我们，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书，或者说一个指导，一个指引。那我们如何的实在在的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以蒙召的恩相称？当这圣灵感动保罗，神也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那如何的以蒙召的恩相称，如何的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属神的儿女或者天国的子民？那么保罗紧接着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的来联络，竭力的来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像这个经文给了我们，也就保罗说来劝我们说，以蒙召的恩相称，来过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那我们当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懂得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世又不属于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难处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有一种张力，一边你看到神的呼召的圣洁，或者看到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特性，然后一边世界又在当中挤压我们，甚至在引诱我们。那保罗在这个当中给了我们一个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就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在这个世上所有一切所需要的，也给了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守则。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行事为人，还是在我们家庭、婚姻、孩子的教育，所有你所需要的，你所能够碰到的一切的当中，在这个短短的三章里面，四五六经文当中，都给了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导。那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以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开始，他就给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三个原则、两个方法、一个目标。经文它非常的清楚的让我们也因着圣灵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引领的时候，我们来记住这三个原则、两个方法、一个目标的时候，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可以当中来思想，而且这是从神来的教导，而不从世上来总结出来的。他第一告诉我们行事为人的三个原则的当中的时候，他提出了谦虚。第一个原则是谦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为何在我们的人犯罪之后，第一个需要的是谦虚，紧接要温柔，还要忍耐。为什么？像圣经的所有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先后次序，是圣灵神要赐福给我们知道的，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堆积，乃是神有秩序的告诉我们。像人的犯罪是因为人没有办法谦虚，甚至不但没有办法谦虚还骄傲。因为当神造了亚当，也从亚当身上起了肋骨，造了夏娃之后，人最大的第一宗的罪就是骄傲，要与神同等。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如何的知道来带着敬畏的心来敬畏神，这才是谦虚的源头。谦虚是来自于我们受造物对造物主的一个敬畏之心，因着我们敬畏才会谦虚，也因着我们知道我们乃是神所造的，我们的一切所拥有的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的祝福的时候，谦虚带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神特别的来让保罗来劝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第一要改变的是改变我们来做一个谦虚的人。当我们谦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受教之心的时候， 人必然温柔下来。温柔的意思是因为你的情况被一些东西的改变或者一些的规范了你，甚至在当中来淘炼你、陶造你，以至于你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来做神要你做的事，这就是温柔了。就像一匹马，一匹马如果你不去训练它，这匹马是没有办法温柔的，就一匹野马。当一匹马透过训练的马的人来不断的来训练这头马马匹的时候，这个马是会被主人来使用，呈现出来的需要的特质就是温柔。然后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次做了一个很谦卑的事情，就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你知道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什么吗？就是需要神的关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境况，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以致我们盼望圣经的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呈现出来因着敬畏而遵从的温柔的心。当然在这个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要持守这样的信仰，在信仰当中要忍耐到底。像有的时候用世界的眼光来过世上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忍耐到底你会觉得是没有办法的，你我怎么忍耐你，我就忍耐你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你还要我忍耐你什么呢？难道不讲理的吗？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像这三件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教导你来怎么做，但是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还做给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最宝贝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神乃是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做给你看，让你哑口无言，也让你无可推诿。所有神所给我们的、所提醒我们的，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我们的唯一的榜样。而当我们愿意来领受了恩典，又在恩典当中来效法赐恩典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的进入到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那在今天我们讲到为人处事的三个原则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从不自己来反思，我们时常在这三个原则的当中，我们是如何的来让自己的生命当中来以这样的一种教导或者神要吩咐我们要做的来相匹配。若腓立比书的二章三到八节上，保罗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建议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事不可结党，凡事也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像结党跟荣耀以及种种也是人的一种离开神之后的这样的一种罪所带来的一种罪行。然后紧接着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存心谦卑，同样的这边也是用名词谦卑，谦卑谦虚，实际上这个只是在翻译当中用不同的语境来将这样个字来呈现出来。他紧接着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叫谦卑，就人与人之间我们要谦卑下来。当人与人谦卑是要遇见神，如果人的心没有交给神，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也没有办法谦卑的。那保罗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做人的开始，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你就讲两遍，神知道我们要从本身的地方来操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吃了多少苦头，就是没有办法去欣赏别人。正如我今天无意中跟燕燕两个人开车来的时候，燕燕就说啊，这个车这棵树长得漂亮，那棵树长得啊，同样的这个形状漂亮，那个平亮啊。当然感谢神，因为神也透过燕燕跟我这样聊天，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性。我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得罪神了，因为这个树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权利在神的创造里面指手画脚。当然也感谢神， 因为神恩待我们，他时常都会提醒，特别是一个传道人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灵是要感动我们的。同样的，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别人的时候，何尝我们能够做，看到说别人比我们强呢？我们都觉得别人没我们的好，更喜欢用自己的好去看别人的短处，这是我们人，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在当中去欣赏，从神的角度去欣赏对方，这是一个从生命当中的改变。当你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的生命必然的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不断的陶造，不断的改变，以及你的生命有了这样的一个神的，或者有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然在这个当中，他更加的不但讲了我们自己如何的来看，他要更加的把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注目看耶稣。我在我们的这群人的当中，没有一个配得你去效法的。虽然在这个世上有好的、更好的，甚至说被称为圣的啊圣人，但是就算是圣人，他也是罪人。唯有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才是一个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样的符合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人。又紧接着是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改变的是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正了，你的思想就有了，你有了心思，你的意念，你的行为就会带出来了。那谦虚从一个名词的当中，你要学习，你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改变，是从你心里面来改变。心的改变只有神最知道，你自己也大概知道，别人还真的不太知道你的心，除非看到你的行为，就算看到你行为也不能够知道你心里面真正的。那在这边当中，让我们要效法，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你如果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读每一句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对你的生命是一种连接，跟你的生命是一种交流，也以及让你的旧我的生命可以在新的生命的当中的引领，在圣灵的引领里面来成长的。那紧接着或许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就完全的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他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然而他不以自己，他是以神是同等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同尊同荣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来强夺，就不愿意放下自己与神、与父神是相同的，反倒希己，不但是不强夺，反倒过来希己，起了奴仆。弟兄姐妹要记住，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不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他是奴仆的形象的时候，已经完全的一种神所自有所有的一切的能力全部的放下，以仆人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的当中，而且成为了人的样式，起了卑微的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读到这边，为什么中文翻译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中文文化的奥秘跟那种能够体验体会出圣经里面的那种内涵，就自己卑微，讲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是他情心甘情愿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够意识到谦卑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而不是被逼的，是心甘情愿的自己来舍弃来卑微，而且是卑微的目的是存心的顺服。一讲到顺服，是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为什么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什么？顺服神的话语，顺服圣灵的带领， 来让我们以致看到恩典临到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卑微下来，看到别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为神的儿女。那讲到存心顺服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讲到卑微顺服与十字架完全的连接过来？若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那些人抵挡他的羞辱他的那种攻击的时候，他只要稍微忍不住，拿我们的话来讲，忍不住他就下来了，他完全可以下来，他也可以完全不用下来，就让那些说他的诋毁他的瞬间消失，让他有多惨就多惨的在他的现场。但是他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的用自己或者带着一点点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的血气来面对，他全然的这样的顺服以至于死，最不该死的最不应该死的就是耶稣，没有理由他要死，但是他死了，而且是为我们死。而弟兄姐妹，上当我们来学习谦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谦卑不下来。那你谦卑的唯一的源头，你就要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来思想，不但要思想恩典，还要来思想那为恩典而摆上的人子耶稣。像谦卑的功课是很难很难学，以致我们不能靠自己学得会的，你只有在十字架上来仰望耶稣。那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家庭婚姻所有的社会的关系的当中，你没办法谦虚，或者你没办法谦卑，甚至你的火你的血气又爆发的时候，我也盼望哪怕是事情已经出现了，你也仍然的可以来到十字架下，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再次来赦免我。上当我们愿意更多来思想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慢慢慢慢的软化出来。我们不但是软化，也知道谦卑是一种蒙福的开始，谦卑也是让我们遇见神，与神相遇，来接受耶稣基督。那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29节，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对所有的这些离开神的人发出了一个天属天的一个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想想自己，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现在什么境况，无论你现在拥有什么，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就是被主耶稣基督所看见寻找的人，我们都是一群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来，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使我们得安息。这是一个恩典，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要使我们得安息。那紧接着那个主耶稣也在这边单告诉我们，还要来效法他。因为我们看到得安息跟被享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得了安息的，我真的，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都领受了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得安息。当你有没有想安息，诶，这个你要思想。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非常想一种安息，一种平安安稳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还是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是波涛汹涌，我不知道。那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实际上我们想安息，我们得安息，进入到想安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不是告诉你这样就你就有了，你是要来学。举个例子，我想给你一部车，你要好好来驾驶这一部车，你要学习，你要学会了你才可以想里面的安息的。不是给你一个车，你油门一踩一加就开出去，可能就很不安，没有，还真的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我冯教练在这边，如果你这样上车的话，他把你钥匙真的马上就扒回来，你不是来安息的，你是来让他不想平安的。那在我们特别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给我们的 有操练的机会，我们可能会开不好，但是我们的副驾上坐着一个人，是谁？是主耶稣基督，随时都与你同在的。只有的时候他跟我们说，通过圣灵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以为然。我也盼望在今天，在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知道，来顺服，来依靠。而主耶稣再一次的不但来寻找我们，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得到平安的秘诀。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来负我的轭，来歇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从得安息到必得享安息，这是一个生命。当然我们很感谢神，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很多的这样的分享，特别是因着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内心里面的难处，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争吵之后，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以及在当中让我们如何的来享安息的这样的一种分享。像在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实在要常常的来操练的。当然如果说你要从谦卑或者谦虚这个字，从名词动词到形容词三个同时的要来看的，因为在马太福音这边的时候，主耶稣是用了一个形容词，什么是这样是谦卑的。那同样的在彼得后前书的5章5到6节，他就将三个名词动词形容词全部的展示给我们看。是让他这边不懂为什么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来束腰彼此的顺服。首先顺服这东西最不能顺服的是谁？我们常常知道，如果你的孩子到了12、13岁，到了这个反叛期，是最不顺服的，对不对？觉得自己天上的也知道，地上也知道了，开始怀疑父母，或者怀疑很多东西了。像顺服的这东西，我们也知道，当你自以为有几斤几两的时候，你很不容易去顺服别人的。那这时候也提醒我们，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你的顺服是很难的。当然并不是年轻的人不愿意顺服，像年老的这边讲到的，你们都要以谦卑来束腰，是彼此顺服的时候，就不是说年长的就不要顺服。有的时候也是倚老卖老的，对吧？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吃的什么盐比你吃的米都还多，厉害了，你老大，对吧？你老大，你太厉害了。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圣经里面教导的时候，我们同为神的儿女，特别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会看你看不顺眼，你就常常的不知道彼此顺服，总认为我是老大，我是你父亲，我就用社会的做父亲的那种样子，而不是陪伴自己孩子成长。那无论是在我们的人事或者以及婚姻家庭，甚至教育孩子的身上，我们每一个里面如何的彼此的顺服是很重要的。那弟兄姐妹，在我们谦卑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彼此顺服是顺服在哪里。那常常说你要顺服我啊，不是的，是我们就一定要一起来顺服在天父上帝，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才叫顺服，顺服在圣灵里面。那弟兄姐妹，讲到谦卑的时候，那在彼得前书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谦卑，以谦卑束腰彼此的服侍，而且呢，神要阻挡骄傲的人。也知道了，谦卑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骄傲。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把这样一个属神的提醒来带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你们要自卑，又讲到自卑，这边又把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心甘情愿的自己来谦卑下来。谦卑的人是有福的。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小小的孩子，当一个看到一个父母或者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蹲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跟小孩子这样讲话的时候，不是这样跟他讲话，你蹲下跟他讲的时候，你跟孩子那个距离跟在神的面前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自卑的开始， 这样的自卑，神是要让我们升高，并且要在神的大能的手上看到了一种福气的彰显的。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讲到升高，当然，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升高的意思，你不要就想到把你的利益挂上去，这个升高不是的，是被神看为有荣耀，在神的面前被神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然我们来看到这个一个谦卑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恩典里面，在神的荣耀的当中，特别在恩典的宝贝的恩典，特别是在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不配的时候，你的谦卑，你的温柔就开始呈现了。当对温柔这个字，这如果说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可以得什么？多温柔的女孩子好嫁人，对吧？你看第一个福气，你温柔的女孩子就比较好嫁人。那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温柔的话，是被神被圣灵给顺服，被神的话语来遵从，按照神的话语来行的，这样的人必得地土，或者必得土地。地土跟土地在神的应许里面是什么？是产业，是产业。实际上也就是在神所应许我们的天国里面，我们是因着温柔会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当中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一种应许你必得的。温柔需要被神来改变，温柔也是需要神的关照。当然我们刚才所读的，如果我们再去回过来看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实际上主耶稣一次性就把温柔跟谦卑全部都放在他里面的。他这边讲的就是说，凡劳苦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们当复活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想安得想安息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你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温柔跟谦卑是两个部分学一同学习的。那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到怎么样？像当主耶稣如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温柔的那种情况。实际上温柔的体现完全的体现在那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替罪羔羊在被牵到宰杀之地，没有任何的挣扎，完全的顺服。那温柔与谦卑好像又可以完全的不可分割的在当中，它不能分割，是它整个源头从神而来。这就是真理。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的信仰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让我们来明白从神而来的，或者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榜样，谦卑与温柔。但紧接着也经文来告诉我们忍耐。所以你们在神，你们是神的显明。首先我们确定我们是谁，如果你不确定你是谁，你要你忍耐，你一定用你世上的标准，你忍耐不下去的。你唯有知道你是谁，今天你是谁，你是神的显明，是圣洁的，是蒙了圣洁，或者是圣洁蒙爱的人。为什么特别强调我们是蒙爱的人？不是你可爱，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你。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身份的时候，才可能会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才可以靠着圣灵、顺服圣灵来行出来。而讲到忍耐这个字，实际上我们常常也会忍耐，但有的时候忍到一定的程度，不是按照圣经的忍耐来忍耐，是我可以接受你，我承受得起，我先饶你，就是什么东西了，就我在这个事上我先饶你一次，而不是真正的忍耐，真正的怜悯之心，或者因着谦虚温柔而进来的。那特别是说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都希望别人可以包容我们，别人可以饶恕我们，对不对？叫你去包容别人说没门，我怎么可以包容他了？我叫你去饶恕他，我不可以饶恕他，他必须这个事情给我澄清，给我先说对不起，否则没门。我怎么可以饶恕他？他必须给我一个理，如果给你理，那就不叫饶恕。那怎么办？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是，为什么说在圣经里面难道我们讲理都不行吗？实际上讲理的前提是要有真理，在没有真理里面讲理，你去法院讲，你去 法庭上讲，那边是给你讲理的地方。在圣经，在神的里面，真的只讲真理，讲爱，从神而来，在十字架所彰显的，你用什么理来讲说耶稣应该上十字架？你告诉我，你跟我讲清楚说他就是应该上十字架。那你把这个理讲得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再来讲理。那讲真理是完全从神而来的，只有最高最高标准的真理，在这个里面我们来顺服这个真理的时候，这时候所有的事情通了，你明白吗？当你的家庭在你的关系里面，你只要把这个绝对的真理捍卫住了，你真的是风平浪静，你必享神所应许我们的平安与安稳。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常常有一首诗歌在我的心里面冒出来的，就耶稣恩友，那种祷告。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将这样的祷告带到主的面前求，累累的这样的一种伤痛，累累的跌倒，累累的发生，就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也不愿意完全的来交托，这是我们的问题。像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应许，就是来，不但来，又效法，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温柔。我们当然也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学习，来明白忍耐。忍耐不是要我们，忍耐也是一种回应，这种回应是你被逼的，你没有资格不忍耐。这样说，你或许你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是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主怎么忍耐了你们。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软弱，是神在当中用爱接纳我们，也在爱的当中忍耐等候我们，包容我们。我讲到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被神的饶恕，就带来了我们可以去忍耐别人。那讲到为处事三言哲学当中，三，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去思想，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为事为人处事，或者在你工作当中，或者你社会层面，或者学习，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常常自以为是的，甚至有的时候在一个煮饭的当中，一个先后秩序你都可以讲得出头头是道，把那个累得跟狗一样的那一位，不能说累得跟狗一样，狗不累的，真的狗不累，是人很累，真的人，狗真的是悠哉悠哉过得比我们人活得像模像样，我们人的不如狗的，就我们自己整得自己半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你说在过去归过去，我一定要八只毛，八根毛来放我口袋，是吧？我也不会白来一次。那我们拼命就是这样。但无论我们回过来看，无论是在哪里，你是不是常常，我们有时不知不觉会自以为是，甚至我们也会轻看别人。想想在你与父母亲的关系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比你父母亲好像了不起了一些，你就开始轻看你的父母了？哎呦，我妈妈又唠叨了，她知道什么了？这个世界都已经这样了，你那个老黄历，你的态度已经决定了你的心。弟兄姐妹，我盼望真的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在恩典里面，如果我们更加的要懂得，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给我们呈现的，也盼望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也盼望当这样的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无论在世上还是在家庭里面，在任何的地方，在工作的地方，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但见证，而是荣神还益自己， 让自己得好处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所有的冲突的当中，或者很多的时候，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抗争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温柔下来？这温柔是要被制服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一个最简单的最快速让你温柔下来的方法，我就举个更小的例子，比如说在家庭这样最密切的关系里面，当你温柔不了的时候，你突然间想想耶稣是怎么爱你的，或者你温柔不出来，让你的火气都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回到没有单独的来到找个地方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思想十字架上的那样的一种，或者在那种那替罪羔羊的温柔，你会明白，你也会能做得到的。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做不到，那圣经才告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且基督的心里面是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我们常常也唱诗歌以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心？温柔谦卑，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在当中讲到原则的时候，他也叫我们忍耐，讲忍耐的是主怎么样忍耐饶恕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落到一些难处，甚至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按照圣灵的引领，按照神的教导，没问题，神仍然的等待你回转。当你回转的时候，不是你受委屈，是你被安慰被医治。好处是因为你头愿意被神再一次的高举，被神再一次的改变。像有的时候在我们关系为人处事里面，最怕就是抓着理，反正我不能够向他再妥协了，他就是这样，他不跟我这样，我就没有道理，我不会原谅他的，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怎么样。像这时候你知道，当你说不会不会的时候，你最大是你拒绝了神要祝福你的地方。我盼望今天在我们的，无论我们过往人的当中，我们一定有犯错，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这三个原则让我们有一些操练：谦虚、温柔、忍耐。当讲到三个原则的时候，我们要来看有两个方法的，这两个方法很直接。首先是用爱心，讲到爱心，这是圣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你只有用神来的爱，你才可以宽容不讲理的。因为什么？你领受了真理，也只有你领受了这个爱，知道这种是饶恕的爱，你才可以有和平的，懂吗？彼此的联络，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所有的彼此落实在你的当中的彼此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这边，可能我长兵讲了一句话得罪你，或者你说些得罪我，或者所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就要在这个当中论个理，是不可能让一个教会可以合一合为一，可以在当中来享受平安，享受神里面的合一的。那这边给了我们上从爱心到和平，或者到平安，一切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两个方法。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蒙爱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思想这两件事是唯一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我讲到这时候哥罗西书也给了我们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前德的，也就是只有在弟兄姐妹里面用爱来联系，而且不但用爱来联系，你还要知道你的爱是不够的。唯有在爱中认为是亏欠的人，他的人生是过得非常的蒙福的。你认为说我爱你多了，我爱你太多了，你一定立即的跌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吗？我都这样了，完了，没了，你一定想发火了，我都这样了，对不对？当你知道我爱不够啊，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从神。因为讲到这些的时候，圣经才会告诉我们，我们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有一件事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在爱中要常以为亏欠。你亏欠谁？亏欠了神，又亏欠了神用爱接纳了你，你却在爱的当中没有见证，你不可以包容接纳那个诋毁你的 或者攻击你的，甚至让你很痛心的那个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我知道可能弟兄姐妹现在都在想，有可能吗？是，我也知道你在想，我也觉得说你想是正常的，但是你想有没有可能的时候，我也盼望圣灵要提醒你，凡事都能靠着主耶稣基督，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弟兄姐妹要明白，我们今天领受的平安是在基督里面，将我们领到的平安里面是哪里？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谁领我们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同样的，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要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要成为。我感谢主，因为我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到三节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给我们的话语是非常的精辟，是让我们读两遍就可以记在心里面的。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行。他紧接给了我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叫我们持守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和唯一的心。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要在世上，在地上成为同为神的儿女，神的这样天国的子民，我们在地上有一个见证，不只是你，是共同要做的合为一。怎么合为一？不是合在牧师的身上，也不是合在哪，是合为一的在圣灵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你用你自己的自以为是去论断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已经得罪了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正如你是弟兄姐妹，当你骂你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等于你伤害了生你兄弟的父母，就这么简单。那有的时候就为什么刚才说跟燕燕开车来的时候，没想到真的是他从来也都没，这是人生当中他突然间神感动他，可能跟我开一个话题，给我讲这个树很漂亮，那个很漂亮。他如果平时我不讲这篇道，我都好像圣灵没，我觉得我老婆讲的都是道理，没有什么，他讲的是对，我就说哦，对对对，是这样。哎，后来圣灵感动我，这样都不行，我说哎呀，这也太严格了。后来想说是。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那以后去看了拔杂草的时候，不要再那么诅咒杂草啊，是你理当要去在杂草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的啊！啊，不要说哎，这个真的该死的杂草，他该不该死？你骂他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才是该死的，因为你是离开神的恩典的那一个人。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才会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的。那做一个是，而且要知道我们是已经肉体连同肉体的血亲是要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灵在不断的让我们要死透透。当你死的越多，神的生命在你就会长得最好，会来越好。然后当你越按照圣灵来对付自己的时候，圣灵在你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是越来越多的。那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同样的是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这样的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之后告诉我们的，我们当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那今天我也就是透过这个信息，也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圣餐主日的当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世又不属于世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三个原则，来让我们来在世上来检查，甚至说来引领我们的生命。三个原则：要谦虚、温柔、忍耐。两个方法：爱心和和平。整个目标，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合而为一，来荣耀神，也让我们所活的一个样板，就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合为一的这样的绝对的一个合一。绝对的合一需要有顺服，绝对合一也需要有神的带领。实际上按照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的当中所含有的一个最重要的需要，让我们果子或者结出圣灵的果子丰盛的秘诀在哪里？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而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 我们更加的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圣餐主日，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前的吩咐，因为你去是与我们有益的，因为若是你不去，就不能够赐下圣灵宝惠是与我们同在，你去也不撇下我们孤儿，你要赐下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天父上帝，我就该在我们一同的再一次献上感恩，也因着圣灵对我们主你这每一个儿女的引领，我们今天可以才可以同感一灵的在主你的面前献上如此的感恩，也可以在当中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更加的愿意成为主你所应许的光明之子，也让我们的生命也因着圣灵的这样的引领，而我们靠着圣灵得了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也靠着圣灵来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成为主你自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但是一个见证，更加是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一种在如同在天的一种属天子民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愿神祝福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每一个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不断的洁净永远有效的这样的一种应许。主啊，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祝福今天来到线上一同跟我们崇拜，以及来到主你这圣殿的那些一来到这边听到主你的福音听到主你话语的这群主你同样所爱的宝贝的孩子，也愿神你大大的赐福他们，让他来到这边，他的心被主你自己得着，他的灵被主你自己来安慰，让他在这个世上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的当中，他们也是一群因着主你自己的引领而成为一群寻找一种盼望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接纳他们，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寻找他们。怎么感谢你，我们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在主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的身上做奇妙的引领，让我们在当中也因着主你的话语因着圣灵的浇灌，我们的生命可以一天新似一天，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的样式，也让人认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让人看得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愿神你的荣耀透过我们这些不配的儿女们可以合为一的将天父上帝的荣耀彰显在世上，让这个教会也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灯台，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女每一个主你自己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都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怎么感谢你，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你给我们引领，你也给我们榜样。主要我们就再一次的同心合一的在当中求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起来仰望耶稣，定睛耶稣，效法耶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